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今天我们要讲第37课，就是清朝更正教的传教史。清朝更正教的传教历史，在前面几课我们谈到第16世纪欧洲的改教。欧洲的改教经过了200年的内部稳定的工作，建立了神学，很少有往外传福音的事。一直到第18世纪英国的复兴运动和威斯里约翰强调因信悔改的赦罪的救恩和重生的道理，过圣洁的生活以后，同时有一个库克船长游历好多的国家，然后回去写了游记，而引起英国的教会有拆船还是宣教的运动。我们也讲过了，18世纪跟19世纪欧洲的宣教运动。那么这些更正教对中国传福音的事情怎么样呢？我现在要简单的介绍。在1807年9月7日，有一个英国的年轻人马里逊，他受英国伦敦会的差派到中国传福音。马里逊他年幼的时候接受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的教育，在他没有来中国以前，他也读了在英国博物院里面有一本英汉字典，另外有一本是天主教手译的圣经。那么他觉得这是到他中国传福音很需要的工具，他也学了中文。以后他到中国的时候，他传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关于马里逊，我想还有一些事我必须要提的。他到中国的时候，他自己也另外再编了一本中国文法，大概他是参考利玛窦的走偏的。以后他也跟他的一个另外同工米林教士共同翻译了新旧约全书，经过12年才出版，是在1819年。当时他取名作神天圣书，神是上帝的神，天是天地的天，神天圣书。他传福音好像果效不很多，也许是因为他专心翻译圣经，所以第一个他临到信主的人是在他到中国传福音7年以后， 还为他施洗。这一个人名叫蔡高，蔡高。当马里逊在中国传福音的开始，他就非常注重文字的工作。除了他翻译圣经以外，他也写了一些传福音的书刊。那个时候他们也请了一位中国的能够雕刻木板的工人，这个人名叫梁发。他不但凭他雕刻木板可以运输，他也教导他学习圣经的真理，以后也暗励他成为一个传教士。梁发他也效法了马立顺，很注重传福音的工作。他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传福音的书，叫做《劝世良言》。这本书一共有九卷，我现在大概把这个《劝世良言》这本书的大概跟各位谈一谈，使我们了解当时更正教传福音的主要信仰是什么。《劝世良言》有九卷，大约有十万字。第一卷是真传救世文，第二卷是崇祯辟邪论，第三卷是真经圣理，第四卷就是圣经杂解，第五卷是圣经杂论，第六卷数学真理论，第七卷是安慰合福论，第八卷是真经格言，第九卷是古今之要。这里面一共有60多篇的文章，我现在把主要的教义说一下。第一样，它是论到基督教所讲的原罪论，就是论到当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就犯了罪，这个罪牵连到后世万代人人成为罪人，就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依靠耶稣的救赎才能得到赦免，死后才可以享受天堂之福。另外接着下去，他就分析儒教、佛教、道教许多的错误还是缺点。在这个宗教的比较里面，他就说明到就基督教的真理真正是能满足人的需要，其他三个宗教的教义是人的思想不能真正满足人心灵的需要。第三方面，这个劝世良言里面谈到上帝有绝对的权威，因为上帝是天地的主宰，所以宇宙之内万国的人都要伏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假如我们违背上帝就招来灾祸，顺服上帝敬畏上帝就自然会蒙福。第四个重要的就是谈到人是上帝所创造的， 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都是平等的，无论哪一个民族，无论受什么教育，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因为天上的神是至公义的，是最慈悲怜悯的，是最有仁爱疼爱世界上每一个人，比我们肉身的父母更加疼爱子女。世人的父母有偏爱子女的心，但上帝完全没有偏爱，所以我们要接受上帝的慈爱。第五个要点就是劝人要安贫守分，贫穷的人要心安理得。虽然我们在今世物质上贫穷，但是不要伤心，只要固守本分。因为贫穷的他在灵里面是富足的，我们没有带物质到世，也没有带物质离开世界，所以灵魂得到永生，灵命得到丰盛，这是最宝贵的。对于有钱人，他说要积善修德，多多施舍，去救济穷人。第六样，他说到统治者是应当顺服的，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仆人，所以我们顺服统治者就等于顺服上帝。国民应当按照政府所规定的纳税，不可以逃税。第七样，他对天国两个字有详细的解释。天国就是天堂，是好人身体死以后灵魂要享受增福的地方。凡在地上敬虔信靠耶稣基督的，离开了世界就会到天堂去。对于天堂他有很好的描写，说那是没有痛苦没有疾病，这真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这一本劝世言言当他印好了以后，常常他就到好多考场那边去分给那些多的考生。其中有一个人名叫洪秀全，他在1836年得到这本书，以后情形怎么样我等一下会再谈。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在1843年，洪秀全再到广州去考试，结果又失败，所以他就回到他的家乡去开馆教书。当他回家教书的时候，他就拿出这一本的劝世言言，他就艰辛细读，觉悟到里面这个大道理，所以他就决定信了耶稣，并且也要传讲基督教的真理。这就是后来在1850年左右，洪秀全在满清时代 所兴起的太平天国的事情。不过太平天国是不是单单是传福音，或者是有政治作用，各种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评论。我在这里不想很详细的介绍，但是有一件事，太平天国的失败经过了差不多十七八年的统治以后失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就是传扬基督教不需要政治的力量，这是很清楚的。当时除了马礼逊传福音注重文字工作，还有好多的差会也不断的到中国来传福音，有英国的浸信会差会，他们差派了好多宣教士到中国来，其中比较出名的有一位叫做黎提摩太，他在1870年到中国的东北，就是山东那一带传福音，同时他也设立医院训练中国的优秀青年为医生，他也开办学校，以后慢慢成为大学。另外他也与中国一些有学问的人来往，他想办法影响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有满清一些有学问的有地位的人士。这个黎提摩太他也很注重出版书籍，介绍基督教的信仰，同时也介绍新的科学。当时很受影响的其中有康有为、黎鸿章还有孙中山先生，这许多人接受到基督教的熏陶，他知道人类应该要平等，要按照圣经的教训来处理国家的经济，提高民生，要尊重人人的权利。另外英国的长老会也派了许多的宣教士到福建，特别到厦门。当时有一个宣教士翻译了本人约翰的天路列城，除了这些的宣教士以外，另外卫理公会也从美国跟英国派宣教士到中国。当时在各地方有不同的中国语言，所以有一些宣教士为了普及教育，所以他们也把圣经翻成地方的方言，并且有一些的地方偏写了用罗马拼音的文字，帮助那许多妇女或者少受教育的人可以读圣经。在满清的末期，基督教对中国有好多的贡献，除了我在前面提到的中国内地会有戴德生长棒的以外，很多的教会认为真正要帮助中国百姓应该设立学校教他们受教育，特别是女子学校。当时好多的教会在各地开女子学校，甚至有女子大学，让中国的女孩子跟男孩子同等的受教育。 另外一个重要的，中国的女孩子有那个缠脚的习惯，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宣教士认为这是应该改革的，所以就提倡解除惩戒的恶事。很多人常常把基督教跟鸦片混在一起，这是错误的。在第十九世纪，基督教的宣教士是大力的反对英国人或是其他的外国人卖鸦片给中国的，所以他们一面反对，一面也设立很多戒烟馆，让那许多抽鸦片的人可以得到解除。好多抽鸦片的人，他们听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悔改了，并且也成为好的基督徒，有的受了训练，也做了传道牧师。其中有一位很出名的习子之，习是主席的习，子是儿子的子，之是政治的之。他信了耶稣以后就改名为施圣魔，他悔改信耶稣，生命改变，脱离鸦片烟的捆绑，他到处传道，也设立了许多戒烟馆。对中国那一个抽鸦片的社会有很大的贡献。除此，还有一般的学者觉得需要用民间能够通用的语文翻译圣经，所以就在第十九世纪的末期组织一个圣经翻译委员会，差不多用了20到30年的时间，才把圣经翻成官话，它是官话和合本。这本的圣经在1919年出版，到今天我们还是使用。宣教士不但传福音给中国，他们也愿意中国的优秀青年受到世界上最好的学问，所以选拔优秀人才到美国、英国受教育，然后差派他们回来。这许多的优秀人才是由教会栽培的，所以教会对中国栽培了许多人才。我们真是感谢上帝，基督教也在中国注意到训练本地的传道人，尽量的把教会交给中国人，让中国人起来负责传福音工作，因为这真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而做的。所以更正教来到中国，不是单单一个国家的人来，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的基督徒都参与了工作。这个工作不但是传福音、建立教会，包括介绍科学、普及教育、改革不好的风俗习惯。当时还有一件事，教会很努力推行的，就是要一夫一妻的制度。中国的旧社会都是三妻四妾，教会说上帝创造人是一男一女，因此婚姻的制度是一夫一妻的。基督教也非常尊重中国的孝道，因为这也是圣经的教训。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贡献， 实在是讲不完的。我们基督教到中国，不但把福音传给中国人，也提高中国人在国际的地位。因为受到教育，高等的教育以后，这样以后就了解世界的局势，所以在于国际的场合，他们懂得怎么发言、发表言论，影响世界。早期的中国学者，因为他们懂得圣经的真理，所以在国际法律上也有很大的贡献。传道人到全中国去传福音，那乃是本着上帝的爱，关心每一个灵魂。他们去是牺牲的去，他们去把福音传给当地的人，把上帝的爱介绍给当地的人，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他们，改变他们的生命，叫他们在中国做一个好的人，有用的人，对国家、对世界、对人类有贡献的人。基督教其实不但对中国这样，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都是这个目标。因为我们读圣经，我们就晓得这正是上帝对全人类的旨意。我们感谢主，基督教在第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发展。感谢主，我们祷告，谢谢天父，更正教虽然只在1807年到了中国，但是在那100年里面有很大的进展，数以千计的爱你的基督徒到中国传福音，把你的真理告诉我们中国人，使我们中国的同胞在接受这些救恩以后，不但个人的人生改变，并且提高我们中国人民在国际上的地位。这真是感谢你，你自己爱中国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